主后2016年3月5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有福音和爱的教会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在他的殿里面，一起来敬拜他，一起来赞美他。邀请大家从你的座位中站立起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得以站立在这个圣殿里面，一起来聚会，一起来赞美你，一起来准备领受你从天而来的话语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求你更多的圣灵主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主，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，主，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，能够专心的在你的聚会里面来聆听，来领受你今天所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。主，求你敞开我们的心，敞开我们的口，让我们能够一起用喜乐的心，喜乐的灵来到你的面前，一起来赞美，一起来敬拜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求你祝福在今天晚上的聚会，祝福在我们自己在今天晚上的聚会里面。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凡来到主的殿里面的人，都要用欢喜开心的灵一起来敬拜圣名他。是我喜乐泉源，
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喜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一直不会改变。
你是我喜乐泉源，
你是我欢喜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
你是我喜乐，
你是我喜乐泉源，我欢喜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，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，你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，成为祝福。
我们要高举你圣名，
我们要高举你圣名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这里，保佑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。
让起来拍手来赞美的神，邀请你用你更喜乐的心，更喜乐的，更喜乐的来赞美我们的神。
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喜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
再次。你是我喜乐泉源，
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喜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，你是我永生盼望，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，你应许不会改变。
你的保险，
你的保险有能力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，成为祝福。
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
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。我们要用全心和诚意来敬拜你，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在这里保存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，
我们要高举，
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，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在这里保存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，
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
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，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这里保存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，
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
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，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来这里保存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，
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到他殿来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掌声赞美都献给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赏赐我们每一个人都用了那一颗喜乐的心，在他殿里面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赞美他，让喜乐的灵会不断不断不断的浇灌在我们里面。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的圣经经文，记载在诗篇第70篇第5节，圣经里面写到：但我是困苦穷乏的，上帝啊，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，你是我的帮助，搭救我的。他说：你是我的帮助，你是帮助我的，你是搭救我的。上帝是你的帮助，他是你的避难所，他是你随时可以依靠的那个神。纵使你身边都没有人，但是你的上帝，你的主，他是你唯一那可以依靠的，好不好？邀请大家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为了自己来祷告，为了自己最近所遇到的困苦、烦恼、软弱来祷告，特别是你有疾病的，邀请你可以为你的疾病来祷告。我心里生病的，时常被自己的情绪困住，时常被一件事情捆绑住，朝思暮想导致你失眠，身上，上帝要行他奇妙的作为，在这个聚会里面，心里生病的，内心困苦的，上帝啊，求你来医治他。 生病的，主被一件事情捆绑住的那一个，如果那个是你，邀请你更有信心的祷告。 请坐。
啊，很棒的敬拜哦，让我们啊很感动哦。啊，我想这首歌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到 John Milton 哈，啊，他所写的这样的一首诗歌，他的生命的故事哈，啊，让我们感受到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这样在经历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这些门徒他们在面对压迫，他们在面对苦难，他们在忧愁，他们在困苦的当中，面对生命的那种苦毒的时候，上帝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。虽然有苦难，但是他们内心却充满了喜乐。阿们。这是我们的生命很重要的一个提醒。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想我们都会让这些初代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被提醒，我们被影响，我们被激励。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可能会面对困境，我们可能会面对苦难，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成为我们最大的祝福。耶稣说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我的里面你们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。耶稣说，我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给你们的，世人给我们的平安只不过是短暂的，但是耶稣给我们的是永恒的平安。我想这是我们得到祝福的一个源头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到30节，我们起来念。来，那些因使徒施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直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阿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，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为止。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，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，被圣灵充满，大有信心，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，就带他到安提阿去。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在和教会一同聚集，竟教训了许多人。门徒称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当那些日子，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，借着圣灵指明天，这是到葛拉丢年间果然有了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，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。他们就这样行，把天象托巴拿巴和扫罗带送到众长老那里。好啊，很棒的一段经文哦。啊，这是一个开始的转捩点哦。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在读使徒行传。我们如果读到第九章，我们知道那个镜头是在保罗的身上，在扫罗的身上，但是从第十章开始就转到彼得的身上啊，彼得一直到11章啊，这个彼得又再次的退场，那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就再次的让扫罗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就称为保罗，所以保罗就跟巴拿巴带着礼物啊，跟巴拿巴在啊，安提阿教会那个地方教导这些门徒，教导这些信徒，让他们的生命得到祝福。他们的生命怎么样得到祝福？就是他们展现耶稣的爱，把耶稣的爱分享给人，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，也把这样的爱分享给耶路撒冷的教会。这是一个生命的一种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我们的头脑改变，而是我们的生命整个改变。我们的信仰不应该只有在认知上的改变，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生命态度的改变。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就是一个这么美的教会。我有一次到韩国去那边去参访的时候啊，有一次去到泉州的地方啊，那边我们特别去啊参访一间教会叫安提阿教会。啊，这个教会让我非常的惊讶啊，让我非常的感动。因为我们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，他们的教会聚会人数大概3000个人啊，在聚会。但是他们的教会，我一看没有一个很豪华的礼拜堂，他们的礼拜堂就是用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像那个军队哦，那个 啊，圆形的那个屋顶啊，那个铁皮屋啦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铁皮像那大磨盘啊那吼，啊，用铁皮屋搭的吼、哦，搭的这样一个铁皮屋的礼拜堂啊。我们在那边参观的时候，他们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他们教会有3000个人在聚会，其实他们可以盖一间非常美的教会，非常美漂亮的礼拜堂，但是他们不要，他们说他们要成为安提亚的教会。什么叫安提亚教会？就是把更多的钱用在宣教的地方，把更多的钱去帮助其他在外的地方做传福音的这些啊工作者，这些宣教师，他们用70%的这些奉献供应那些在外面宣教的人。哎呦，我的内心很感动啊！他们的教会叫安提亚教会，安提亚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就是一个会爱神、会爱人的教会。好。我们这段经文，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这段经文一个划时代的开始，就是圣经从安提阿开始，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。那基督徒因为当时很多人他们在彼此在称呼的时候都叫门徒，都叫圣徒，都叫什么弟兄姐妹弟兄、哦、或是信徒得救的人等等这些称谓啦、哦、我们知道那时候他们都这样在称谓、哦、称呼 彼此之间在这样称呼，但是这个在同一个团体里面，我们在称弟兄，我们在称为圣徒，我们要称为门徒，我们都没问题，我们都知道哪一些人是圣徒，哪一些人是信奉这道的人，哪一些人是得救的人，我们在讲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外面的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所以当福音带到安提阿，到那个地方，这个希利尼的一个文化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在讲说啊，我们是弟兄，我们是信徒啊。什么叫弟兄？弟兄很多人每一个团体可能都会叫弟兄。所以我们在看原文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门徒他没有，他是一个什么？他这个字是一个无特定对象的直接授格啦，就是说他在讲门徒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叫门徒，因为我只要跟一个老师，我就可以成为门徒，对不对？他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。如果你在称说我们都是门徒，啊，你是什么门徒？你没办法去分辨。所以你到外邦去的时候，你在谈门徒，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门的，你是哪一个门的？因为这个字是什么？无特定对象直接授格，各行各业。每一个人都可以会当叫伊叫师啊，你晓得哦？我得师啊，我就是徒弟，我就是徒弟，我就啊学习这方面的哈、哦，没有一个特定对象。所以他们后来在那个地方，为了要做一些区隔，让他们更知道你们这个团体是什么团体，你们的团体叫基督徒。为什么叫基督徒？因为基督徒它的原文就是述描述语的直接授格。什么叫描述语的直接授格？就是因为他跟耶稣基督有关系，所以他叫基督的门徒。叫基督徒、哦、基督徒啊，但是他是一个什么跟随耶稣的人，跟随耶稣的人，所以从那个地方开始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啊。一个人的名字我们被称为基督徒，当然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。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对基督徒你认识多少，什么叫基督徒，基督徒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是在讲跟随耶稣呢，还是在讲什么呢？还是我们的心里面相信就可以了呢？哦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，一起来思想的问题哈、哦。一个名字代表一个人的身份。我们讲我们在台湾，我也是一样。当人家讲说你是医生的时候，那么你就是医生的身份。你说让人家感受到的，你就是一个医生。我们就知道啊，医生他就在做这样的事情，他就在帮助人，让人的身体，让人的各样的器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，这叫医生。当我们在称呼他是老师的时候，那他就什么？他就是一个能够去教导人，让人家能够明白更多的这些知识、哦、明白真理很重要的这些帮助、哦、所以其实这个名字就在告诉我们那个你的身份价值是什么、哦、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啊，虽然我们的名字都很简单，但是每一个名字都很不简单，因为每一个名字，我相信每一个父母要帮他的孩子起名字，都绞尽脑汁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起的名字如果起得不好，常常会有不好的效果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啊，我听说以前有一个人起一个名字起得还不错，把他女儿起说哈啊雨辰，下雨的雨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星辰的辰，对不对？很棒嘛，雨辰很好，对不对？来台语吼，阿老两讲好行安尼啦。哦、所以、哦、有时候在起名字的时候要很小心、啊、父母要帮孩子起名字都有很多的期待、哦、都有很多期待。 像我在帮我的孩子起名字，我就盼望说，人家在叫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也在告诉他你是基督徒，你是耶稣的门徒，你是要有生命好的见证的。所以我们在叫这个名字，也在告诉我们，告诉孩子，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。好，我想，所以会叫颂恩，会叫颂慈，就是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歌颂主恩啊，上帝的慈爱。我就要提醒他，我想这一些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。这是很重要，父母在帮孩子起名字本来就是有他的特定的一个目的，在圣经里面很多人的名字都有他特别的意思，起这个名字就是要盼望他的生命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。所以台湾哦，都爱耳名叫叫什么成龙啦、成凤啦，有没有这样的名字？有啦齁，啊，吾满公啊，他的孩子将来能够成龙、成凤等等。好，更重要的有一个人叫法国的一个国王叫拿破仑，他是一个对我要求非常高的齁，所以他的名字叫拿破仑啊。他有一次在晚上起来在散步的时候啊，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阿兵哥在那边打瞌睡，他就走过去就问这个阿兵哥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阿兵哥竟然告诉他说，我叫拿破仑。哇，这拿破仑国王听到说你叫拿破仑，然后怎么打瞌睡，他心里面就有点火大，就告诉他，说你的名字叫拿破仑，那你就要什么负起责任。如果你没办法负起责任，那么你就改名字，因为拿破仑的名字就代表要负起责任了。说难怪拿破仑哦能够这样战争哦这么厉害哦，啊，这么厉害啊，可见他对他的名字非常的执着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到底我们怎么看待我们基督徒这样的名字？当人家称呼你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应该展现什么样的价值？你应该展现什么样的生命？这边我们有三点一起来分享。第一个，基督徒应该是一个舍己的开始。当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学习开始要舍己。使徒行传的记载 很特别，这些门徒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怎么会跑到安提阿去？如果你去看这个啊，你去看圣经，你会发现他们是因为受压迫，他们受压迫啊。除了这边告诉我们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一节说，除了使徒之外，门徒都四散往犹太、撒玛利亚各处去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也再次的告诉我们，从十九节那边告诉我们，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，只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亚。这些门徒为什么会跑到安提亚？我们来看一下齁，哦，安提亚的地图啊，这个是啊我们看到的地图了齁，哦，啊这边是啊大概是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地方齁，哦，啊他们从这边跑到安提亚去啊，安提亚在这个地方齁，哦，安提亚地方。我们看到基比路齁，哦，基比路啊这边也叫塞浦路斯齁，哦，啊这些啊，就从这边齁，哦，啊我们看到有腓尼基齁，哦，有基比路，然后基比路在这个地方，这是一个岛齁，哦，一个岛啊，安提亚是在这个地方。他们从这边齁，哦，逃，他们不是有观光客，他们是逃命，因为在耶路撒冷他们受到逼迫，他们就开始逃命。成为基督徒第一件功课就是面对逃命啊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然后当这个尸体反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在那边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。为什么受到更大的逼迫？因为啊，如果这个尸体反被他打死了，这些门徒可能就内心里面就很愤怒，你们怎么可以把一个我们的弟兄这样打死，可能就在那当中产生了冲突啊。因为这个冲突就让那个压迫扩大压迫，所以那些门徒就要四散到别的地方去。好，他们就跑到安提亚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他们到安提亚去不是游览，他们到安提亚去是因为逃命，是因为逃命。但是上帝很特别，借着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，在那边看见上帝的爱、上帝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在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现在不觉得这个信仰对我们的压力有多大，但是我相信在台湾过去，在100年前或是在更早之前，我们看见那些啊弟兄姐妹，他们要信耶稣，他们被人家骂什么被告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他们背叛他们的家族啊，你知道吗？常常要被赶出来啊。 我在新竹竹北教会，我那时候在竹北教会啊，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那当中有一个牧师，他以前他是客家人，他住在凤林，你知道吗？他当兵的时候被派到啊那个金门的地方去，就在那个金门，他们那时候都有轮流那个炮弹，哦，炮弹这样轮流，就有一次哦，他那炮弹刚好炸在他的旁边呢，他吓死了，他吓死了。他在那当中发现说他的生命这么脆弱，如果再差一点点他的生命就没有了，还好他那时候赶快躲在那个大卡车的下面，他逃过一劫。从那一刻开始他的生命改变，有人跟他传福音，他认识了耶稣基督。但是他是客家人，我们知道客家人整个家族的系统非常的严谨，他们整个你知道义民庙的这种敬拜，这种崇拜齁，对整个家族是很大的一个影响。所以客家人现在在台湾要客家人要得救齁，千分之个位数了，你知道吗？千分之几啊？我们台湾平均5%、6%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有7%，有些城市在台南有6%，在台北听说有10%这样的人数，但是平均大概5-6%之间呢。但是客家人千分之可能只有5%啊，客家人更少，所以客家人要成为要得救不容易啊。那一个牧师他回到他要受洗，他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他是被赶出来的，被他的爸爸妈妈赶出来，他无路可走，他甚至决定要去读神学院。他后来成为一个很优秀，我的生命也得到他很大的喂养跟他对我的帮助，他成为很棒的一个牧者。他在后来他的整个家族，他们的爸爸妈妈后来年纪大的时候，都因为这个孩子他们认识了耶稣基督，很美的见证。我要讲的是每一个要成为基督徒的人，他们都在面对整个家族对他的另眼相看，他们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门徒他们在那时候信耶稣，他们必须要面对一个抉择，他们要舍弃自己的生命。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就要放弃自己，先舍己，然后背起十字架再来跟随我。常常我们的生命需要被这样对付，如果我们的生命看见这样的价值，更重要的是其实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面对这样的压力，他们却仍然相信，这是更宝贵的信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啊信传福音能够得到100块，能够传福音能够得到10000块，或可以去参加摸财，那很多人信耶稣不会有什么宝贵的啦，不会有什么好什么值得我们去相信的。但是这一些门徒，他们信耶稣是要面对生命的挑战，他们要面对生命的危险，他们却愿意做这样的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让我们看见基督徒所带出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使命，有一个使命去传福音。我们看到19节跟20节说，他们不向别人讲道，只向犹太人讲，但内中有塞浦路斯，就是基比路啊，和古利奈人，他们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了。啊，传讲主耶稣啊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啊，这些门徒他们跑到安提阿的时候，其实他们不敢向外面的人传福音啊，他们害怕。但是就是有几个就是有几个他们不会害怕的啊。这些人叫什么？这些人叫塞浦路斯的人跟古利奈人啊。塞浦路斯我们知道，就刚刚那个地图，就是那中间那个岛，对不对？那个小岛就塞浦路斯的人。那古利奈人呢，是北非的一个港口，就在北非那里的人。这些人他们认识了耶稣，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，然后开始传福音，他们就在那边将耶稣的爱分享出去。这就是基督徒第二个生命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在这段经文让我们很大的安慰。前面我们看到短短的几节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前面是在逃命，这些门徒在逃命，但是我们看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们却是充满了喜乐，他们充满了上帝的恩典，他们在那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内心充满了喜乐。23节说，他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们知道生命常常我们很难去捉摸，那些人刚开始前面还在讲说他们是逃命逃到安提阿去，但是他们在那边却能够看见上帝的大能，他们却感受到圣灵的帮助、圣灵的浇灌、圣灵的恩膏，让他们内心，圣经说他们欢喜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常常会有这样的困境，我们在某一个时刻我们好像很无助，我们好像很绝望，我们好像很灰心，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啊，因为再不远再不久你就会欢喜快乐。阿们。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很感动，叫比尔威尔森啊，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牧者，他在分享一个信息让我很感动。他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走到一个叫马拉的地方啊。马拉什么意思？马拉是有一池水，那水他们本来想要喝水，因为他在旷野最需要的是水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池水，他想要说哎喝，结果大家一喝，哎呦苦得要命，根本没办法喝啊。哦，大家就在那开始埋怨上帝啊，上帝啊，你带我们出埃及，然后又在旷野不给我们水喝，都是苦的水，叫我们怎么办啊。有些人就开始埋怨了，有些人就什么捡铺盖就回到埃及了，有些人就离开了。你去读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当这个马拉这个苦的水走过之后，不到11公里，圣经描写说那个地方有12个水泉，有12个水泉，还有棕榈树，你知道吗？不但可以喝水，还可以泡澡，那个地方还可以怎么样？好像是一个度假天堂啊。一个是苦的水，他们就埋怨了，他们就后退了，他们就离开了。但是当有一些人继续往前走，哎呀，走没有几步路，就看到了一个叫以林的地方，竟然有12个水泉，然后又有棕榈树。他们那边可以乘凉，然后那边可以洗澡，那边可以泡水，那是一个度假的中心呢。那些离开的，在马拉的地方埋怨的，离开愤愤不平的离开的人，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去尝到在以林的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也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啊。我们常常遇到一个瓶颈，我们遇到一个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仿佛看不见了上帝，好像上帝不在我们当中。但是上帝告诉你，你很快就会看到欢喜快乐。这些门徒原来在逃命的，你看从19节告诉我们，他们逃命逃到了安提阿，然后到22节开始，信的人越来越多，然后圣灵就帮助他们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欢喜快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被转化，我们需要被改变，我们需要用信心来领受。有时候我们不觉得这是上帝为什么这样，我们看到前面在讲到的他们必须要跑路，永招楼啊，他们跑路的，但是后来他们却看见了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上帝的恩典，他们欢喜快乐的心。有时候这样的改变我们很难想象，好像走不到路了，但是上帝却为我们预备，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过，耳朵从来没有听过，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恩典，上帝在帮助我们。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，为什么会这样发生，我想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上帝有他的时间跟计划，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他的时间跟计划安排，他会带领我们，他如果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就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，在适当的时刻他就这样供应我们。另外一个，我们也需要跟上帝配合，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上帝永远不离开我们，上帝的爱会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就临到我们。1950年在阿根廷一个大复兴，那时候他们的教会大爆炸，很多人在无缘无故之下他们就进到教会里来。那时候在1950年代的时候， 整个阿根廷的教会爆满，爆满到一个地步，教会说你不要再进来，因为进来已经没有位置可以坐了。那个阿根廷的大复兴是让人家非常的惊讶。为什么会阿根廷大复兴？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上帝兴起了几个人，他们的祷告。他们怎么祷告？他们就到街上去，上帝就告诉他，你去为人祝福。就这样，他们就帮助人祷告，祝福他。在他祷告的时候，上帝让他看见他生命的状况，然后就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，他的生命就得到感动。所以很多人进到教会的时候，人家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进到教会来？他说，我的心里面很感动。为什么感动？因为他知道上帝爱他。其中有一个人，很有名，曾经来过我们台湾，叫安卡罗牧师。他来到台湾，他本来是一个建筑师哈。他有一天，上帝就感动他说，你走到户外去，看到人你就为他祝福，看到人你就为他祷告，上帝就给你适当的话语帮助他的生命。安卡罗牧师就这样祷告，结果每一个被他祷告的，圣灵就充满他。好，后来整个阿根廷整个大复兴哦，跟这个人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哈。就安卡罗牧师，他后来成为牧师。好，我要讲的是，上帝这样呼召我们，上帝盼望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同工。我有时候我很喜欢讲说，上帝是一个火车头，他是一个火车头，那我们就像是铁轨。火车头是很有力量的，它可以载很多的东西，它可以载很多的人。但是火车头如果没有铁轨，这个火车头就没有用武之地啊。上帝很有力量，但是上帝说，我能够差遣谁，谁肯为我去。我们若愿意跟上帝一起同工，我们若愿意让上帝使用，上帝的大能就会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。第三件，我们看到基督徒是一个乐意分享的基督徒。从27节到30节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是充满了爱心。上帝借着一位兄弟叫亚加布来说预言，说天下将会有大饥荒。果然到格老丢做皇帝的时候，发生了大饥荒啊！这个在历史的根据历史学家这个约瑟夫他的记载，也有记载在哈，大概是在主后大概41年到54年之间哦，连续发生了几年的饥荒，以至于有一些人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而丧失了生命啊。那当中也有甚至也有记载说，那时的皇后叫夏莲娜，她也提供了很多的物资，包括薏米、无花果给那些饥饿的百姓来吃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后面还有一个挂虎说，这件事情果然在葛劳丢的时代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安提亚教会，他们知道在耶路撒冷，他们其实这个饥荒不仅仅只是耶路撒冷发生饥荒，老实讲连安提亚都有产生一些问题。因为那整个中东的地方有一些真的是生活比较困难，但是安提亚教会却成为帮助别人的一个教会，他去帮助人。他们圣经就告诉我们说，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，他们就这样行，把奸相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教会，他才成立差不多两三年，安提亚教会才成立这两三年的时间，但是他们却帮助那些需要的人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本来是一个很富有的教会，他们是很有能力的教会，所以我们太平教会也有人把它称为耶路撒冷的教会，表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教会。但是很有能力的教会也会面对有一天我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，耶路撒冷他也在面对人家需要来帮忙他的时候。所以当他遇到这样的饥荒，让安提亚教会就去派人就去关心他。耶路撒冷教会也曾经关心人，但是今天他需要被人关心。我们每一个人老实讲，我们都需要人家关心。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彼此相爱？彼此相爱不是只有那些大的爱小的， 不是那些有钱人要爱那个贫穷的人，而是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是没有分彼此的，没有分富有或是贫穷，我们彼此相爱就是在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。保罗也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很重要的一个生命，就是我们彼此分享，彼此分享。所以我们我们在台湾的社会也有一些叫互助会啊，咱都讲地会啊，有当时啊就是互助了哈啊啊，是讲咱都讲啊，以前在做那些耕田的人，他们就有一种互相帮忙的，伊拢叫什么？叫帮盘，你捌听过无？帮盘哈，就是讲啊，今天我比较有空，我就去帮助你的田，让你的田能够做好。那改天我在忙的时候啊，你也来帮助我，因的互相叫帮盘。其实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彼此这样子。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需要人家帮助，所以我常常去帮助那些关心那些生病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教会都有一个慰问金给他了哈啊，就是我们要祝福他啊，让他身体能够健康哈。这些慰问金都是弟兄姐妹奉献的，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健康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怎么样再一次的感恩，然后把这些钱再奉献，然后去关心一些需要的人。我们教会就在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彼此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忙。今天我有这样的能力，我去关心人。改天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别人也在关心我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仰很重要的一个生命态度。所以保罗就这样说，保罗说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？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就是在分享跟分担啊。他说，他就说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帮助你们的不足。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成为一个不足的人，但是当我们今天有足够的能力，当我们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去安慰人，我们去照顾人，我们去帮助人，改天当有一天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人家来关心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的生命要彼此互相担待，我们要互相能够关心，互相能够帮助，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。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就是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所组合的，就是有一群基督徒组合的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信仰的团体，这个信仰团体最重要是什么？就是他能够成为一个做见证传福音的人，一个乐意分享，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的人。我们的教会就是一起基督徒组合起来的，所以我们教会有没有爱？我们教会有没有愿意分享？我们教会有没有愿意传福音？这都在检验。当我们今天在称为说我们是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用这三点来检验：我们是一个愿意舍己的人吗？为了福音愿意抛弃的人吗？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分享爱的人吗？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吗？因为它是罗马帝国第三大，当时罗马帝国第三大的都市，仅次于罗马城跟亚历山大城，可见安提阿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城市，因为它是从欧洲要进到非洲一个必经之地，因为它非常的富有，因为它非常的繁荣。其实在这个城市你好好去研究，他们的道德标准也很低落，他们有很多的罪恶。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，基督徒竟然从安提阿开始，上帝就在呼召我们。今天我们的社会可能有很多问题，但是上帝也要呼召所有的基督徒，你应该要影响这个社会，让人的生命经历耶稣，让人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。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去爱他，我们去关心他，他们的生命就得到祝福。我们刚刚唱了一首歌《奇异恩典》，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，是耶稣付上极大的代价，是多少的这些门徒，初代的这些基督徒，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他们甘心乐意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他们在见证一件事情，如果他们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相信耶稣基督，那表示这个信仰他们是真实的经历，他真实经历这样的信仰，他真实经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这样一个信息。我们今天或许没有像初代教会那样的辛苦，但是我们应该要学习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，我想这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角色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 但是后来有人把它改编，后面用这个不再捆绑，心得释放。我们不应该只是活在知道其恩典这样而已，我们的生命不应该只是活在我们享受这样的恩典而已，而是我们的生命领受这样的恩典之后，我们的生命要享受不再捆绑的释放。我们要享受耶稣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不应该活在那个恐惧的里面，我们应该活在喜乐充满的欢乐的场景的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有被释放吗？有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吗？圣灵的大能就让人看见你的生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。耶稣说，你要奉我的名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并且奉父子圣人名为他们施洗，并且教导他们遵守上帝的话。你们若这样走，你们若这样行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上帝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还要与我们同在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你的生命不再被捆绑，你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，是能够去帮助人的，去能够去祝福人的，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，耶稣就与你同在。阿们。不再捆绑，心得释放。
在公巴听的是吗？我就是耶稣一副代价，不管天心充满我永恒的爱，其恩典
不再捆绑，
不再捆绑。我就是耶稣一副代价，丰富恩典心充满我永恒的爱，祢恩典。
这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被释放，我们的生命因着你被恩膏，我们的生命要带着你的能力进到人体的当中，让人的生命因着我们得到上帝的爱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的教会，祝福我们的教会，成为基督徒的教会，成为安提亚的教会，成为一个为分享主的爱的教会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